杨排风。来到天波杨府之后，他发现杨府的男女都练功，他也跟着练。这天晚上他在花园的练功呢，突然唰一道黑影，接着有人在肩头啪拍了一下。你叫排风啊？啊，孩子，你爷爷跟我说过，你叫你跟我学徒，你记住了，每个月的初一十五我到这儿教你武功，三更天来四更走，就看你的悟性了。如果悟性好，你会把艺业学成，虽然是女孩子，你也会胜过须眉男子，不过千万别和别人说。还有，光练武是一勇之夫，一勇之夫不足为奇，老杨的人都熟读兵书，善晓战策，你要跟他们好好的念书，听着没有？等我来的时候我要考你。是师父，我记住了。就这么到屋走了。咱们简短解说，杨排风真有心计，从那天起他就跟着八姐九妹到书房去，谁也不注意，一个烧火的丫头你来就来呗，八姐九妹人家俩在那念书，他在旁边听着，老师给讲解他看着。杨府有教师爷，那不是一个两个，一波一波的，这波教完那波来。八姐九妹包括几个寡妇都来学习，排风也跟着学，什么三字经、百姓、千字文、左传、春秋、兵书战策，虽然他没有别人学那么细，可是大概也能够领会的60%到70%。这个孩子挺有意思，无拘无束，乐天派，一天嘻嘻哈哈的，看不出来有内秀。晚上开始练功，老大姑说你使什么好呢？他说我也没使过什么，你说我一个丫鬟没事拿刀动枪的，你都笑话我，我不是干这个的。这个打仗的兵啊，有打仗的女兵，跟这些女寡妇出征的，这是专门练武的，栽花的、种草的，这些呢学两下就行了。我呢是烧火的，一天就拿个烧火棍，你呀就教我棍招吧。老道姑教他88、64棍，开始18庄稼棍，然后64棍，教完之后再看排风能得长一块。有这么一天，杨排风啊跟人吵架了，怎么事呢？有个家将啊抱柴火哭嚓一下子正扔排风的身上，这排风就是会武功，一般的女孩就是砸趴下，排风急了，你往哪扔？谁看着你在这了呢？活该呀，活该，我打你活该。他从灶坑里抽出烧火棍呢，噗就给人一下子，刺啦正杵家家身上，衣服烧个窟窿，把肉也烧着，烧着家家嗷嗷直叫，噌就窜出去了。杨百峰嘎嘎乐了，哎哎好哎哎，这样好啊，烟火棍前面带火，刺啦一烧，你说我有个兵器前面能打火给多好呢，怎么能研究个烧火棍带火的呢？从这天就算着了魔了。正赶上杨六郎从边关回来歇驾，来看妈来了。杨排风就跟六郎说，六爷你看我是烧火丫头，您要是能看得起我，我想求您一件事儿。杨六郎人很和气，你要干什么？我愿意使棍，我练两下你看看。那你练两下呗。排风没敢拿出真能耐，拿出庄稼18棍耶，你跟人学的？跟我爷爷学的，不错呀。我想你说一旦有事打仗，光会这18棍有什么用啊？棍上能打火，再能烧敌将多好，你能不能给我弄条棍再打火呢？那狼说，爷爷你这想法挺有意思，行，我给你琢磨琢磨。杨六郎说当回事儿，晚上给画张图，画完之后找东京汴梁最好的铁匠，这是专门打兵器的，给打条棍，这条棍呢能有这么粗，可是空心的，里边空心的按照崩簧装上硫磺焰硝球，前后有铁箍，有蛤蟆卡子，如果不用的时候呢，把这铁箍啪的一套烧火，铁的不怕烧啊， 那烧柴火能烧成啥样啊？如果打仗，微微插销一撤，这边疯狂发泥恨，弹簧往外喷硫磺焰硝球，这种打的人身上就起火。这个棍子拿来之后，排风啊，你看看这玩意好使不？叭，突突，排风开呀，太好了，行了，就这个了。六爷，这棍叫什么名啊？六郎想了想，就叫烟火大棍。我再教你一招，那太好了。六郎又教他几招，这一下他能耐了不得了。不过府里人谁也不知道，烧火的丫头是最底下那层，是粗手大脚的笨姑娘。人家精明强干的都在屋里描花刺绣伺候小姐，伺候好了找个好婆家就走了。这烧火的丫头没人理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海风到了14岁了。碧云道姑已经把能耐交到脖子里了，这天跟他说，孩子，我就交到这儿了，你在杨府熏陶渐染，你还能提高，下边路你自己走，我有机会看你啊。碧云道姑走，杨海峰继续练功。从他有了烟火大棍之后，他形影不离，睡觉也抱着，烧火拿着，走道他提着，大伙都拿他当疯丫头。杨海峰也不在乎，就这么破破拉拉的，但是真功夫不敢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府里这么多丫鬟，你想人前显贵，傲里多尊，那得机会，没机会不行。这一天呢是阴天，丫鬟婆子都休息了，家奴院工也睡觉了，海峰闲着没事一想，我到后花园呢练两下，把我的能耐由头至尾走一遍，看看我到底如何，别忘了。就这么，海峰来到后花园的教军场，四下没人，姑娘举火烧天，举起大棍走星门，迈阔步，啪啪泼风八打，把8864棍都练了一遍，又把六郎教的棍招装在18棍练一趟。可真是猫窜狗闪，兔滚鹰翻，猴上树，虎登山，蟒翻身，龙探爪，唰唰唰唰，只见大棍不见人。自己练得正高兴呢，他就没注意旁边有人看，谁呀？佘太君领着8姐9妹娘三个没事到外边转一转，就听着后边呜呜呜，谁练功呢？是别人带动的金风。这娘三个可是武艺高强的人呢、你别看阴天这么黑呀、眼神可好使。娘三个高抬脚，轻落步，捏足前足，很快来到练武地方，往对面一看，哟，这不烧火的丫头杨海峰吗？8姐要喊，太君说别动，看看，哎呀，好啊，这孩子的能耐那么大呀。8姐9妹啊，娘，这杨海峰他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与众不同，他成天嘻嘻哈哈的，就有心眼儿呀，这么大本事比你们姐俩都强啊，哎呦，太好了。你说这孩子在跟谁学的呢？老太太越看越高兴，杨海峰收住招数，往当场一站，气不长出，面不改色。老太太乐得冒出这么一句，哎呦，妮儿哎，我的好闺女哎，这是跟谁学的呀？可别累着，可叫娘心疼哦。这老太太顺嘴说的，8姐9妹多聪明啊。海峰，哎呀，二位小姐，老太君，刚才娘说了，妮儿哎，练得真好啊，真叫娘心疼，快磕头，还不叫娘啊？我，哎呀，我快磕头叫娘啊！哎，娘，海峰给你磕头了。哎，老太君乐坏了，闺女啊，快起来，我有8姐9妹，就收下你这10姑娘。老太君有两个亲闺女，就是8姐9妹，8姐叫杨艳琪，9妹
叫杨艳英，大排行杨排风排在老十，叫十姑娘。
老太太一收排风为干女儿，排风赶紧跪倒磕头叫娘，老太君乐得嘴都合不上了。好闺女，快起来起来起来，快见见，这是你两个姐姐，从今后不要叫小姐小姐的了啊，叫哥哥叫嫂子的，不要再叫太太老爷的，听着没有？
嗯，我知道了，走吧，跟娘到卧室去。
他们来到寝房坐下，又把杨红叫进来，告诉杨红，我收个十姑娘，全府庆贺，明天吃喜面。老杨红也替排风高兴。排风啊，从今以后你和八姐九妹在一起习文练武，就不用烧火做饭了。
哎，排风嘴里答应，心里感激，可是他特别懂事，知道自己的地位，所以见着八姐九妹还是叫小姐，见着这几个夫人从来没有叫过嫂子。府上下这些人见着他呢都挺客气，十姑娘来了，小姐来了，排风说，哎，别这么叫啊，就叫我排风，咱们该怎么论怎么论，听着没有？过去排风烧火做饭，现在照旧。他想，过去是主仆关系，现在我也是杨家人了，那么既是主人，该多干点儿。他主动给做菜，今天我做菜哟，石小姐呀，你还做菜呀？不行不行，我做，你们看着，锅大呀，人多呀，这菜不好做呀，倒上油，放点葱花，往里倒菜。海芳想起来，哎，我那棍招怎么回事呢？他合计着棍招呢，这边把菜就给做熟了，大伙儿盛上一尝，耶，我这怎么淡呢？没搁盐呢，谁做的菜？海芳说，我怎么这么淡，没搁盐，忘了。哎，你看你这个做菜的。老太君说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少吃点盐好，免得老了齁了气喘呢，凑合一顿吧。
哎，好好好。
杨海峰也觉得不好意思了，好心结果不好，明天我重做，第二天做菜格外注意，可得放盐呢。把盐也放好了，大伙儿盛上来一尝，哎，我这菜这么咸呢，谁做的？
我
这菜都苦了，我是把卖盐的打死了怎么的？
可能是搁多了。
老太君说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昨天放少了，今天放双份，两下融合融合不就完了吗？上肚子里融合吧。大家也不说什么了。海芳一想，哎，心不在焉，做的不好，得了，我别做菜做饭了，赶上贴大饼子。
怎么，老杨家人还吃粗粮啊？
那当然了，在过去年代吃上大饼都不错了，老杨的吃饭可不是三十口二十口啊，上百口啊，好几百口啊，那不能顿顿都是细粮，贴大饼子好饭菜。我贴饼子得把锅烧热了再贴，才能贴住。排风心里没忘着合计，也不是不会做，啪，没等烧热就贴上了。贴完之后锅盖一盖，熟了一看，哪是贴饼子，煮饼子都出了锅里去了。太君说，得了姑娘啊，你心没在这上，你就别干了。该着我是烧火的命啊，做饭做菜都不行，得了，我还烧火吧。就这么，他继续做他烧火的丫鬟。不过每天可跟八姐九妹一块儿习文练武，老太君亲自教，他知道这个孩子有出息。你别看是个女孩家，将来胜过须眉男子。教他骑马射箭，兵书战策，又把这棍招重新加工。孩子，说实话，你的棍跟谁学的？这回排风说实话了，开始我是跟神拳太保张天鹏学的拳脚，后来我到杨府之后，有个老道姑教我，认我为徒弟，他叫碧云道姑。
哦，还有呢，
六爷也教过我，六爷说我的棍招不对，又教我几招，我那个烟火大棍就是六爷给我打造的，现在又换了一个。
嗯，好好好，孩子好好学好好练。就这样， 海峰到了16岁，这阵的杨海峰可了不得，佘太君心里明白，有我当年之勇啊，这个孩子好好调教，将来能给我杨家顶门立户。别看是女孩子，八姐九妹到边关出征，没让海峰去，为什么？家里得有这么人看家呀，老杨家这么大一家子，男的有杨童，女的有杨海峰，他前前后后左左右右，每天睡觉之前走一遍看一遍，老太君放心。这次孟良搬兵求救，在教军场点将台，为下边何人能够领兵带队解救八姐九妹。开始杨海峰没敢言语，还有点自卑，我是个烧火丫鬟，别跟老太君说我是他十姑娘，我和人家的儿子女儿不能比啊！出身微贱，处处谨慎为好。后来孟良再三说话说太长了，姑娘这火上来了，另外八姐九妹跟他情同手足，这才过来讨令情愿出征去战辽国的韩昌。孟良半个眼角也没看得起他呀，心的话，烧火丫头要能成精啊，那要给狗带上个枪刀也能打仗，说辞我都不服，你说什么嘛，咱俩比试比试。海峰一听他真不服，好，我的傻二哥，你说怎么比？耶，丫头，管我叫二爷，你管我叫哥哥，傻二哥，傻二哥，就管叫傻二哥，你怎么论的？怎么论的？你管太君叫什么？哦，那是我蒙娘，对，那也是我的娘，太君收我为十姑娘，我管太君叫娘，你和六爷杨景是磕头把兄弟，管太君也叫娘，我管你叫二哥有什么不对呀？丫头，你是烧火丫鬟，怎么和二爷比？你不能平辈，叫二爷。哼，我就叫二哥，是不是瞧不起我？冲你瞧不起我，非这么叫不可。我告诉你，出身不论高低，家贫出孝子，薄户出公卿，你出身就好吗？想当初你不也是八角寨占山为王的吗？你有了今天，还不是六爷栽培你吗？怎么好了巴了忘了疼？你当贼的出身，当了边关大将，就瞧不起我们丫鬟呢？他这个，甭管怎么说，我是男子汉大丈夫。哼，男子汉大丈夫未必比上我这小女子。既然不服，来吧，比试比试。好，你等着。说着他去求斧子。孟良在疆场打仗，上马征杀，使的是长把车轮板斧，要在部下交手，长把斧子不好使，笨，抡不开。他到兵刃架去找，找了一对短把斧子，把斧子拿在手里，来吧。佘太君一看仗是非打不可，心里琢磨，海峰我心里有数，能耐不错，不过没有真杀实仗。这孟良虽然武艺一般，有把笨力气还不说，敢干能行不能行？就他们俩比试是应该的，可是又是商州怎么办呢？他还没等说话，寇准说话了，我说二位切骂动手，常言说得好，刀枪无眼，少着哪个都不合适，要我看比武比武，不在乎拿什么兵器，你们两个就拳脚相对就可以了。嗯，有理。好，我说傻二哥，你同意不？这我怎么就不爱听这二哥呢？你就怕我和你平辈是不是？现在我先不叫，打完你再叫，打完你准能赢我，我准能赢你，你不服对不对？我就是不服，你要说怎么办？我话不前言。杨虎说，对，刚才你不说了吗？跪下磕头叫娘。要派风说，嗨，你别这么说话，我怎么听得这么难听啊？孟良说，行，就这么立了。
来吧，你过来。
好，姑娘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，把汗巾往背后掖，往当场一站。
行吗？
孟良往旁边一闪身，还打，迎面一晃，光就一拳，这叫通天炮，奔海风的鼻梁骨倒来。海风一看拳头到，急忙往旁一闪身，哎，拳头走空，一抬手，来抓他腕子，来个顺手牵羊。孟良见势不好，急忙撤回拳头，双方望耳，奔海风太阳穴。海风往下眼身，先着推窗，扒一分，晃双掌直奔的花开穴，俩插招换式打在一起。这海风真施展功夫啊，真是伸手如瓦龙，合手如卷饼，出拳如射箭，收拳如闪电，太快了。杨家的男男女女没看见过海风在人前比试过。是啊，老在人前舔胸叠肚，我会武艺，你放心，准不怎么地，练功在背后练去。要想人前显贵，必得背后受罪，要想傲里多尊的，必须苦下功夫。你要知道，海风天赋好是一方面，天才即是勤奋，这还在背地里啊，摔了碰了磕了甚至骨折了都不说话，就打上夹板啊，还在练功，这是练出来的。那孟良啊，就那三下五个抄了，三打两打就绕着出汗了。他就看转圈啊都是杨海风，这就不够谁，这就在哪呢，这一晃啊，海风上边一晃，下边当的一腿呀。再看孟良噔噔噔噔噔噔啪扑通坐在地下，不由自主喊一下，哎呦我的娘哦，底下哇、哦、全乐了，他是疼的喊娘。刚才他们不是打赌吗？不有那么茬吗？所以海风噗呲也笑了，赶紧躲一边去。孟良闹个大红脸呐，叫个丫鬟给踢倒了，这脸往哪儿搞啊？往那一躺不起来了，把佘太君也吓一跳。哎呀，海风啊，你这个疯丫头，你怎么这么对待孟将军呢？啊，看怎么样了？是不是伤着了？
哎，我看看。哎，娘，没事，你看他有气儿，还翻白眼根儿了。